德国之声禁书选读，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由作者张荣授权播出。
第三章，人人都说好满洲，在日本人统治下，1938至1945年。
第三节，
在工厂劳动后，我母亲升入中学。这个时代与姥姥年轻时相比已是天壤之别。年轻妇女已不再被关在家里，妇女受教育已为社会所接受。不过男女孩受的仍是不同的教育。学校对女孩子的培育方针是四个字：贤妻良母。他们学习日本人称作妇道的技艺，理家、烧饭、缝纫、茶道、花道、刺绣、绘画、艺术欣赏。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讨丈夫欢心，包括怎样穿戴、做头发、鞠躬，如何无条件的温顺。姥姥说我母亲长着反骨，所有这些技艺甚至做饭从未用心学过。制作一道风味佳肴或表演插花是某些考试的方式。日本人和中国人组成的评判委员会不仅评分也评人。穿着自己设计的漂亮围裙的姑娘照片被放在布告栏里，日本官员常常从这些女孩子中挑选配偶。当时是鼓励日本男人和当地女子通婚，有的女孩子还被选中去日本与他们从未见过面的男人结婚。其中一些女孩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家庭，是心甘情愿的。我母亲瞧不起这些人，有个比他年长的朋友被选中去日本，不巧误了船，不久日本人投降了，他也就没去成。我母亲见他时总是斜着眼瞧他。日本人与鄙视体力活动的中国人传统不同，他们热衷于运动，这很合我爱跑跑跳跳的母亲的胃口。此时他年幼时被推落井中而摔断的髋骨已长好，成了短跑能手。有一次他获选去参加与日本女子学校的短跑比赛，为了赢得胜利，他天天勤练。比赛前一天，他的中国教练把他叫到办公室，要他在这次比赛中只能输不能赢。教练说他不能解释为什么。我母亲难过极了，她明白日本人不喜欢输给中国人。教练还要我母亲把此话转告给另一位参加者，但不得说出是他的意思。比赛那天，我母亲甚至没能进入前六名，朋友们都看出他完全没出力。另一位中国姑娘就显然没有接受劝告，她跑了第一名，报复跟着就来了。当时学校每天早上有一次由校长主持的朝会，校长绰号叫毛驴，因为他名字叫毛利。毛驴在朝会上总是用像在日本军队中发号施令似的噪音指挥学生行四个特定的鞠躬礼。首先是向东方叫帝都摇拜，其次是向满洲国首都叫新京摇拜，然后是天皇摇拜，最后是朝溥仪的肖像进行皇帝摇拜。赛后第二天的朝会上，鞠躬礼刚完毕，毛驴校长马上把前一天获胜的那位姑娘拖出队列，说她对溥仪的鞠躬不够90度。他狠狠地打了他耳光，用脚踢他，并当场宣布开除他。这一决定对那位姑娘和她的家庭无疑是大祸临头。她父母急急忙忙把她嫁给了一位政府小官吏以避祸。日本投降后，她丈夫被定罪为汉奸。身为汉奸妻子，她唯一的出路是到一家化工厂工作。这家化工厂污染严重。当我母亲于1984年重返锦州见到他时，他已因长期接触有毒化学物质而几乎失明了。他苦笑着说，生活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当初他坚持要赢日本人，因此被迫结婚而成为汉奸队伍中的一员，受尽磨难。尽管如此，他仍然说他对赢得比赛一点儿也不后悔。 由于日本人严密封锁消息，满洲国的臣民们很难知道外部世界的变化。但从越来越糟的粮食供应上，他们感到日本人的日子不好过了。街头巷尾流传着这样一句歇后语：日本人吃高粱米，没法子。1943年夏天，日本人控制的报纸报道了盟国意大利投降的消息。1944年中期，许多在满洲国政府供职的日本公民被征募入伍。1944年7月29日，美国 B-29 轰炸机首次出现在锦州上空。日本人下令家家挖防空掩体，学校每天举行一次防空演习。一天，我母亲班上一位姑娘有意装无意地端起灭火器，朝她特别恨的日本教师身上喷。要是在过去，此事会招来可怕的惩罚，但她竟然没被追究，看来形势对日本人极为不利了。满洲国盛行着消灭苍蝇、老鼠运动，学生们必须剪下老鼠尾巴，装在信封里交给警察，苍蝇则装在玻璃瓶内，由警察点数。1944年的一天，当我母亲拿着装满苍蝇的玻璃瓶上交时，警察瞧了瞧，对她说：还不够吃一顿呢。她看到我母亲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就说：怎么，你不知道？小日本爱吃死苍蝇，他们油炸着吃呢。我母亲明显感到她已不再把日本人看得那么可怕了。这一段时间，我母亲总是很兴奋，好像有什么好事就要发生了。但是在1944年秋天，他的心头却开始笼罩上乌云。他的家好像不似以往那么快乐，双亲之间有了隔阂。农历8月15，中秋节是阖家欢聚的时刻。以前每到这天，姥姥总在银色月光下摆开桌子，放些水果和月饼。在柔丝般的月光下，姥姥会讲吴刚桂树、嫦娥玉兔的故事给我母亲听。我母亲总是两眼紧盯着天空，望着神奇的满月，听得入迷。但姥姥从来不许她说一个圆字，原因是夏瑞堂的大家庭已四分五裂。每到中秋前后几天，夏瑞堂总闷闷不乐。1944年中秋之夜，我母亲和姥姥坐在爬满冬瓜和豆子的凉棚架下，是时皓月凌空，万籁俱寂，透过叶子之间的缝隙凝视那无星的光辉。我母亲情不自禁脱口而出：今晚的月亮好圆呀。话音未落，姥姥猛然哭起来，转身跑回房中。我母亲听见她边哭边对夏瑞堂说：到你儿子和孙子那里去吧，离开我和我女儿，你走好了。他哽咽了一会儿，又说：你儿子自杀是我的错还是你的错？为什么我们要年复一年背着这个包袱呢？不是我不要你去看你的孩子们，是他们不要见你呀。自从离开义县，只有二儿子德贵来看过他们，夏瑞堂当时一言不发。打那以后，我母亲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夏瑞堂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我母亲也本能地回避他。姥姥时常独自落泪，有时姥姥会突然把我母亲紧紧搂住，在她耳边喃喃地说：除了你，我什么也没有。当冬季降临锦州时，我母亲仍是若有所失，甚至美国 B-29 飞机第二次出现在晴朗寒冷的12月天空中时，也没能振作起她的精神。日本人越来越紧张不安。有一天，我母亲一位女朋友借到一本被禁的中国作家小说，来到郊外想找个僻静处读它。她发现一个好像是防空洞的地方，就走了进去，在黑暗中摸索。她的手碰到一个电灯开关似的按钮，一按顿时警报大作，原来她无意中闯进了军火库。她想逃跑，但两腿已吓得发软，勉强跑了几十尺，便被一群日本兵抓住拖走。两天后，全校学生、教师列队来到西门外小林河湾一片覆盖着积雪的空地上，附近居民也被保甲长招到这里，据说是观看 惩罚对大日本帝国不忠诚的罪人。突然，我母亲看见她的朋友被几个日本宪兵拖来，那位姑娘戴着脚镣手铐，几乎无法移步，她显然受到严刑拷打，脸肿得难以辨认。当她被拉到指定位置，日本士兵举枪瞄准时，她的嘴唇微微抖动，似乎想说什么，但发不出声音。随着一排枪声，她摔到地上，鲜血染红了雪地。日本校长毛驴瞪着眼睛扫视学生，我母亲竭力压抑着内心的悲愤，强迫自己再看一眼朋友的遗体，但她什么也看不清，在眼前晃动的是一片耀眼的红色和白色。她听到有人在抽噎，是田中小姐，一位我母亲喜欢的年轻日本女教师。毛驴立刻闻声赶来，她狠狠地抽她的耳光，用皮靴踢他。田中小姐跌倒了，翻滚着想避开毛驴的靴尖，毛驴仍不停脚的踢，骂他背叛了日本民族。最后他停了下来，嚎叫着发出离开的命令。我母亲最后再看了一眼蜷缩着的田中小姐和朋友的尸体，强压下她的仇恨。
德国之声禁书选读，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由作者张荣授权播出。